我们来看雅各书一章一节，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快速的读书信的问安部分，也会快速的结束书信最后的问安的部分。我过去听不少人讲书卷，他会讲书卷的问安，还有书卷最后结尾的祝福，它的速度是相当的快，就是问安的部分快快结束，那结尾的部分也是快快的结束。但是我们忽略了书信的问安里面出现了话语权柄的那个源头，出现了书信写作的那个作者，也出现了收到书信之人的教会或者是个人。但是往我们忽视那个前言是非常大的一种的轻忽，这种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是有意的。就好像你读四福音书，它有四卷福音书来构建耶稣基督的见证，但是你有耐心读第一卷，但你不代表有耐心读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因为你读来读去发现差不多都是这些事件啊，都是这些内容很相似，那应该是一样的了。这是人的一种的无知所造成的。比如你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任何一本书都会有作者序言，也会有推荐语。我们对推荐语和序言很多时候是不感兴趣的，我们直接进入那个文本的部分啊，为什么？你认为中间的内容最重要？其实并不是，那个引言的开始或者推荐语最重要，那个序言会告诉你作者为什么写这本书，他什么处境、什么样的经历促使他写下这本书。而那个推荐语当中为作者推荐这本书的那个人往往是非常了不起的，或者与那个作者是同等水平，或者比那个作者水平更高。当他把这本书推荐给别人的时候，意味着他读了这本书，他会把那本书最重要的内容的核心用简单几句话放在那个推荐语当中。如果你读的话，你会快速掌握这本书精髓所在。因此我们在无论是读书还是读圣经，不能够忽视那个序言或者推荐语。同样每一封书信都会有作者对收信人的问安，虽然有些的问安是比较长，有些问安比较短。你比如说加拉太书就比较长一点点，你比如像更多前书也长一点点，你比如雅各就非常短，一句话，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作十二支派人的安啊，那么简短就结束了。短不代表它不重要，但至少在这个问安当中，像其他书信一样，有写信人，有收件人，还有对他们的一个问安。我们要知道新约所有的书信都有这个结构，就是告诉我们写信人，这个写信人他的名字的出现，还有他的悔改得救，他跟随谁，他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都让我们去确定这件书信是有权威性的。这个收件人是要告诉我们是谁要收这封书信，而收信人的这个处境或者收信人的这个群体，他们在遭遇什么，或者他们在面对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收这封书信，一般都会在引言当中带出来。因此来说，那个问安是不可以被忽视的，忽视这个问安就等于不顾忌这卷书它权柄的来源在哪里，也不去关注写作对象，更不去关注他为什么写这封书信，这个是令人感到一种遗憾和非常大的缺失。我想这卷书的写信人和收件人很明确，雅各是写信人，收信人是谁？是散住在 啊，是散住十二个支派的人。如此清晰和明了，不代表它非常简单。我们要肯定的是，这本书作者是雅各。但是你知道吗？在新约的书信和福音书里面，有不同的人叫雅各。那到底这本书是哪一个雅各写的，在历史中是有讨论的。至少有四次提到关于雅各的名字，这四个人，这四个名字又是不同的人。首先在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叫卖主的犹大，但是还有一个人叫犹大，而这个犹大的父亲叫雅各。这个在路加福音六章十六节，我们可以肯定这个犹大的父亲雅各绝对不可能是雅各书作者。那么第二个雅各就是十二个门徒中雅勒非的儿子雅各。那么至于这位雅各，我想大家都应该对他有所了解，他也不太可能是这件书的作者。那第三个雅各也是十二个门徒之一西比泰的儿子约翰的兄弟雅各，大家对于这个雅各更不陌生，并且他在主后的四十四年殉道。这位雅各虽然死了，但他对当时教会的影响力依然在。那这个雅各是不是写这件书的作者？有可能是啊，有可能是。但是还有一个雅各更靠近这件书作者的可能性，那就是第四个雅各，是主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弟，是雅各。我们要知道耶稣是约瑟和玛利亚家里的长子，在耶稣的下面还有为数这个不少的弟弟，其中有一个叫雅各。无论是早期的教父还是后来的解经家，包括众多教会，一致是接受雅各书的作者就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有权威的教父比如说俄立根，还有著名的当时的历史学家叫优西比乌，他们都肯定雅各是这卷书的作者，而这个雅各他们一致认为是主耶稣的弟弟。虽然我们上次讲过耶柔米接受雅各书，但他不太接受雅各书是主耶稣的弟弟，是雅各所写。马丁路德与其他的书进行对比之后，他比较轻看雅各书，但是教会大多数依然是接受这个雅各是主耶稣的弟弟，就是由他写了雅各书这封的书信。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主耶稣的弟弟雅各，他一开始是否相信耶稣呢？他一开始是不相信的，他无法接受耶稣是基督，他也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什么时间雅各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不是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也不是耶稣基督死的时候，而是耶稣基督复活向雅各显现的时候。那个时间雅各对耶稣的看法就发生了变化，而且在这一节他也称自己为什么呢？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其实这个雅各在当时教会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想简单介绍一下这位雅各。那有一点我先提前强调，这位雅各的改变是取决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耶稣向众门徒显现，也向雅各显现，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提到的。我们大致都认为是这个时间主耶稣弟弟雅各发生了生命的巨变，他开始把他的这位兄长视为荣耀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在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七节的时候就提到了主耶稣的弟弟雅各，那个时间已经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位很重要的领袖，他和彼得一起接待过扫罗，当然是悔改之后的扫罗。 那么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七节，彼得被下到监里，然后他就去到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家里，并且叫人把他的消息通知雅各，就意味着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在耶路撒冷担任了非常重要的教会的治理和带领的角色。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是耶路撒冷第一次的教会的会议，也被称为教会大公的第一次会议。因为当时有个教义之争，保罗和巴拿巴一直强调一个人得救信耶稣就足够了，但是有一些法利赛人，有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不接受，他们认为不但要信耶稣还要受隔离，他们就大大的进行了辩论。而在这场教会会议的那位带领者或者主持会议的那一位是谁？正是雅各，主耶稣的弟弟。最后他就决定外邦的信徒不需再像犹太的信徒那样严守犹太人的律法。那么在加太书二章十二节和二章九节那里也提到一句话，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那雅各就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代表，而且保罗还称为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之一。你注意看到主耶稣的弟弟不但生命发生巨变，他还成了教会的领袖。成为领袖并非因为他是主耶稣的弟弟，而是因为上帝拣选他，或者他使用他，成了当时教会很重要的领袖。虽然他和耶稣基督有一种的我们也不能把它称为一种血缘关系啊，有一种很近的这种家庭关系，但是在第一节当中那个表达，我们可以说令我们感到惊讶。他说我雅各是谁？我雅各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并没有因为自己从肉身的身份来讲是主耶稣的弟弟，然后他又以这个身份夸口，他反而说自己是神和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可能对这个仆人这个观念放到今天来讲，我们感觉是很平常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要知道，在过去讲到仆人并不是仆人这个观念，而是奴隶。所有的仆人在希腊的那个文法当中一般都是奴隶，我是主耶稣基督的奴隶啊。雅各就说，我虽然肉身是耶稣的弟弟，但是我却是主耶稣基督的奴隶。我想谈到仆人的圣经有很多用法，不同的仆人他们就构建了不同的意义。在诗篇119篇那里告诉我们万物都是你的仆役，那里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太阳、月亮、星星，各样的受造之物都被称为他的仆役，因为这些受造之物都是良善的，有受造的目的。每一个受造物的存在都用它独特的方式在讲述上帝的荣耀。而经文告诉我们万物都是上帝的仆役，是上帝的仆人，他们按照上帝所设立的这个轨迹和运行方式而存在。那么在以赛亚书十章十五节那他就告诉我们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哎，这里有一个不同的表达。诗篇告诉我们万物都是神的仆役，都是神的仆人。那么先知书告诉我们亚述这个比较邪恶的帝国是上帝怒气的棍，不能称他为上帝手中的棍。后来又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因此您可以在旧约历史中可以看到，那些强大的帝国他们并不敬畏神，他们也被称为上帝的仆人。他们虽然是上帝的仆人，上帝并不是爱他们，而是用他们为工具来彰显上帝的愤怒。你可以看到亚述的帝国他们被兴起惩罚了北以色列，后来尼布加尼撒被兴起他又惩罚了犹大，所以整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成了一个统一王国的这个鼎盛时期， 后来因为犯罪他们就分散了，上帝如何审判他们？上帝没有用一种很神奇的方式有一只棍子然后追着他们，而是用当时强大的帝国和强大的君王作为手中审判的工具来刑罚他们。因此你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有意识的人还是无意识的受造之物，他们都被称为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仆役。他们所要承受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媒介的工作，他们要彰显上帝的愤怒，或者彰显上帝某一种程度的怜悯。因此你可以看到，在圣经当中有为数不少仆人的观念，但那个仆人的观念放在这里是不合适的。那么在旧约先知书还有一种关于仆人的观念，那这个仆人的观念只能够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在以赛亚书说有一个受苦的仆人，这个受苦的仆人不是指耶利米，也不是指以赛亚，更不是指丹以理，那个受苦的仆人指谁？指耶稣基督。后来先知书说，看哪，神的仆人，我所扶持，我所拣选，我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上芦苇，他不折断江坛的灯火，他也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那耶稣基督也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但这个仆人还有一个特别的称谓，叫受苦的仆人。我们要知道这个仆人和神的关系和我们是不一样的，甚至说和亚述的那个君王和尼布甲尼撒也不一样。因为耶稣不是被买回来的，他是讲到圣子对父的顺从，他是以受苦的方式来顺从父，他被称为受苦的仆人。那么在新约还有另一个观念，仆人的观念，而这个仆人的观念它是有一个救赎的意义在里面。你应该记得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这里并没有出现仆人的这个词汇的表达，也没有这个字眼，甚至说提都没有提。但是我想你我应该懂得，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意味着每一个被称义的上帝的子民都应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所拥有的所掌管的都应该献给上帝，并把这个权利交给上帝来服侍上帝。这个和仆人的意义是一样的。而且保罗也反复的在不同的书卷来告诫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而这一个仆人的观念和雅各所表达的是一样的。所以当雅各表达说我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这是源于救赎的观念。因此当使徒说，或者当某一个神的仆人说我是仆人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卑贱的词，在中文翻译的比较委婉，实际上应该翻译为我是主耶稣基督的奴隶。当然放到今天这个社会来讲，很多人无法接受，因为我们已经翻身做主人，不再是奴隶了，所以这个词汇是接受不了的。但是这个词汇在圣经当使徒和众多的门徒所使用的时候，它又是一个很荣耀的词汇。因为我们作为仆人并不是因为被权力所征服，也不是用金钱从那个被关着的笼子买回来，这个做仆人是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把我们给买了回来。而雅各说我是主耶稣基督的奴隶，我们要知道雅各在耶稣死之前是没有接受他的兄长为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如果耶稣基督死了没有复活，雅各也可能认为耶稣就是个疯癫的人，他是一个骗子，他是整个家都蒙羞，耶稣要干出一番事业结果创业失败了。但是你要知道后来耶稣死后又复活了，雅各的转变不会是在耶稣死之前，而在耶稣复活之后。保罗特别提供了一个线索给我们，他说 耶稣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保罗这个线索太重要了，他说耶稣复活之后向使徒显现了，又向很多他的百姓显现，也向雅各显现，这个雅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兄弟。那雅各的改变，按照这个线索而言，大部分的解经家认为雅各的生命的大的转变，从对耶稣的不理解到称耶稣为他的救主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是在于耶稣对他显现那一时刻生命发生转变，就好像在大马色路上经历主耶稣向他显现的保罗是一样的。我们多么希望我们也能够经历像雅各一样的奇妙的处境，可以看到复活的主向我们显现。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像保罗一样，可以在大马色路上被主耶稣基督所光照啊！但是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经历在我们身上是不可能出现的。你也可以看到，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与主耶稣基督相遇之后，保罗在使徒行传至少有三次提到他信主的见证，而且腓立比书也提到一次。从前保罗是对耶稣基督不理解，他不认为耶稣是基督，而且他也把那些上帝的百姓抓起来下到监里面去。但是当保罗与耶稣基督相遇之后，保罗说我已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今天我刚读了中网田所写的腓立比书的第三个正道的那个书籍，然后我就想，今天很多人说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和保罗所认识的不一样。保罗在那段经文谈到他认识不是靠自己的义，而是靠耶稣基督的义，因此他把耶稣基督视为至宝。今天很多基督徒说耶稣是我的至宝，他根本不了解他的得救取源于耶稣基督的义，不是自己的信心，也不是自己的行为，自己什么都没有。保罗所解释的是耶稣为什么是我的至宝，他的观念是鉴于他从前是靠法利赛的义，律法的义来得救，后来发现那个是破产的，他唯有依靠耶稣基督义才可以得救，所以他说他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把世界来看为粪土。一个人不认识救恩的宝贵，他不会把世界看为粪土，这是保罗一个转变。那么雅各的转变和保罗应该是非常相似的。原来雅各与耶稣基督为耻，当耶稣复活向他显现之后，他知道自己错了，不应该用肉体来看待主耶稣，不应该用自己的这个普遍的观念来看待他的兄长。那么你会看到在二章第一节雅各怎么说，你们若真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我们要知道雅各是按照外貌看待耶稣的，那么耶稣复活向他显现之后，他就不再用外貌来看待耶稣基督。保罗也有如此的改变，保罗复活经历了主的显现之后，他开始称耶稣为基督。所以你看，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堕落之后的人往往是凭着肉体来判断耶稣是谁的，甚至会逼迫耶稣，嘲笑耶稣，来羞辱耶稣，甚至也会把耶稣当成罪犯给杀掉。我想在位的每一个人，只要你没有被圣灵所重生，耶稣基督在你的眼中和头脑当中绝对不是一个荣耀的主，也不是拯救你的主。你接受你肉体的观念，你可以把耶稣变成你的财神，变成你保你平安的那一个存在，你也可能接受社会名流对耶稣基督的解释，把耶稣视为一名好的教师，好的道德榜样。你也可能接受政治的宣传，说耶稣是做的炮弹来的，你也可能道听途说，说耶稣很好，耶稣有爱，耶稣有怜悯，又会帮你度过难关，用这些观念来判断耶稣。我想你也应该知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 门徒七嘴八舌，各抒己见，回答你是耶利米的先知的一位，没有一个回答对的。只有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而这个回答不是肉体的判断，不是主观的判断，而是天父指示彼得这么说的。当保罗经历大马色路上的变化之后，他就相信了那位受死的耶稣就是基督。当雅各经历了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之后，他称为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因此来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圣灵和话语所光照，他不会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只有真正被话语、被圣灵光照更新之后，你才会亲自告白，他是你和我的救主，他是上帝所立的基督，他是神的羔羊，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是用他用重价所买回来的。如果没有被话语和圣灵所光照，基督在他头脑当中不过就是菩萨、是佛祖、是财神。他永远没有把基督视为至宝，因为他从不认为基督的义披戴在他的身上。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失丧的人，没有任何的义行可以被上帝接纳和喜悦。所以他的头脑里面是没有基督的，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谁。因此真正认识基督的关键不是我们的头脑的聪明和智慧，而是圣灵透过话语对我们的光照。我相信你没有信主之前，你也像别人一样嘲笑耶稣，嘲笑信主的人。当然你嘲笑信主的人和教会和嘲笑基督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你会挖苦说这是西方带来的，你也会挖苦说这是政治的敌人，你也挖苦说这是一群迷信落后原始人所相信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圣灵光照你，当话语归正你的时候，你开始意识到耶稣不是政治的所讲的那一个入侵的工具，耶稣也不是那一个财神，不是那些迷信和落后原始人所相信的。他是荣耀的主，他取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受死复活，做了我的主，他要赎去我的罪，他要洁净我，使我变得圣洁，无有瑕疵，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没有圣灵的工作，人的眼睛是瞎的，人的心是刚硬的和冰冷，头脑里面不可能容让耶稣基督的知识在头脑中有任何的占据性。所以你看到雅各的改变是巨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你到今天为止你不会以耶稣基督为耻，但是你知道当一个人不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彻底的认识耶稣基督的义才是我们得救的根本。当我们对基督冷漠的时候，就意味着已经忘记了离开基督的义，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机会到上帝面前，只能够面对圣洁满有威严和怒气的上帝。我们不可能对基督是冷漠的。当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窍，擦亮眼睛的时候，一切会发生变化的。像雅各一样，像保罗一样，对耶稣有不同的变化。如果你说我仍然是以耶稣基督为耻，我依然是以耶稣基督感到其他的名字讲述的故事，我感觉是让我的颜面无存，我们就可以说，或者我们没有在救恩里面，或者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完全不够的。因此雅各的这种转变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说主耶稣基督是荣耀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他写信给谁？散住在十二支派之人的安，我想这个是明确的，收信人是散住十二支派的。那么这个散住在希腊文里面还有一个翻译，翻译为四散。那么在希腊文的语境当中是说，一直以来因受攻打或逼迫而离开犹大地的犹太人。换句话来说，就是有一些人受到某一种的压力，他们被迫害在逃亡，所以他们就被称为散住的或者四散的人。 而一节这个四散一般不是指在福音书之前那个因着管教之后四散的犹太人，也不是指逃难的犹太人，而是指在初代教会受到犹太同胞的逼迫逃离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基督徒。那这个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八章一节和四节，那里讲到斯蒂凡殉道之后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而这一场逼迫不是政府带来的，不是罗马的政权带来的，而是未信耶稣的犹太人逼迫信主的犹太人，导致犹太人的基督徒四散逃跑，可能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住房，失去了稳定的居所，他们四处漂流，四处谋生，来谋得生存的机会。所以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认同这里四散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应该是使徒行传八章到十一章记载的犹太人逼迫了信耶稣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从血统来讲他们是犹太人，从信仰来讲这些四散的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使徒行传可以看到当时教会不仅要面对政府对宗教的一种的管制，他们还要面对他们同族的犹太人对耶稣基督的反感，对教会的抵挡，对信主百姓的这种的逼迫，他们同时都要去面对。所以当斯蒂凡殉道之后这个逼迫的环境就加剧，而且导致那些犹太的基督徒以背叛了原来的犹太教来归信基督，就产生了一种很大的张力，他们不得不逃避，他们不得不流亡，他们不得不想办法去谋生。因为犹太人他们是非常以一种怎么讲呢，叫严厉或者非常厌弃的方式对待背叛他们原来信仰的人。各位应该知道德国很著名的音乐家是门德尔松，对吧？门德尔松他的父亲他们家是犹太人，可是他们却在路德宗里面信主受洗，他们就遭受了同族人对他们的排斥，因此门德尔松小的时候就很孤单，犹太人不和他玩，为什么？因为他归信了基督，背弃了原来的信仰。所以犹太人对背叛他们原来信仰的犹太人是非常的一种残忍，就是孤立他，疏远他，我们这个都应该懂得啊。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对敌人不怎么残忍，但是对于叛徒是相当的残忍。不仅仅当时的犹太人对犹太基督徒逼迫，后来还有一个领头者是扫罗，他就更疯狂的去捉拿那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把他们下到监里啊，热心做这件事情。经文上告诉我们呀，这个扫罗追这些的犹太人基督徒直到外邦人的城邑，扫罗是多么的疯狂来做这一件事情。因此来说从这个历史来看，散住的这些犹太人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遭受了自己同族人对他们的逼迫，这个逼迫持续了很久，可能是因着保罗信主之后这个逼迫慢慢的减少，因为保罗当时是一个领头者，信主之后他不再逼迫啊，他反而善待那些归信基督的人，但是逼迫所带来的影响还没有消失。因为一旦离开自己原来的地方，失去房产，失去工作，可能家庭的生活很拮据，变得很艰难，他们就需要面对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试炼试探引诱就临到他们。因此雅各和这些四散的犹太人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此他就出于 安慰和教导的目的写信给了他们，就问他们安。这个问安的表达其实是没有按照希腊书信的格式，或者按照这个问安的希腊文的表达是没有福音的意义的。如果你想到保罗给其他教会写信的时候，保罗怎么说？恩惠和平安。因此在这个希腊文的处境当中，这一节经文里面这个问安就是一个普通的问候的方式，没有表达福音的意义。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就可以提到恩惠和平安，那个问安的意义和普通的问安就完全从本质上来讲是不同的。虽然这个问安没有含有福音的意义，我们要知道在试炼、在试探、在引诱、在困苦中的上帝的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所带来的平安。人很多时候是没有平安的，特别经历的试炼或者经历的试探或者经历的引诱，人是没有平安，没有平静，遇着没有安静，没有喜乐，他内心当中是恐慌的，是不安的，对未来是担忧的。但是你知道人如何获得平安吗？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很多获得平安的方法，比如转移注意力，比如说我们换一种方式去思考，比如说我们 选一种的宿命论，人生就该如此，来解决自己的忧虑，解决自己的恐惧，解决自己现在的难处。但是你回顾整个的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获得平安的方法，绝对不是心理学，也不是我们的人生哲学，更不是靠我们的自我安慰或者逃避苦难的方式，都不是。你记得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信你不要忧虑，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耶稣为什么这样告诉门徒？耶稣明白当他受死复活升天到父那里去之后，他的门徒要面对逼迫，面对死亡，他们失去了主，他们会恐惧和不安。耶稣提前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要有平安，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我在父家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你看耶稣说我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他透过受死的方式，他透过复活的方式解决我们的罪，斩断了地狱的锁链，推开了天堂的门，为我们预备了新天新地。所以说你们当信我，信我是谁，信我所做，信我所成就的，所以心里就不要忧愁。后来耶稣也说，我留了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要世人所赐，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留下的平安是什么？是福音的内容和他所赐的宝惠是圣灵。他通过福音给每个上帝的儿女构建一个平安的处境的真实的生活。而且后来的罗马书，保罗也告诉当时的人说，你们因着信耶稣基督站在这恩典中，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你们可能会有患难，在患难中需要忍耐，然后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保罗说，你们一旦信了基督，你们就拥有那个荣耀的盼望，你们会在那个地位当中永不动摇的。这个盼望必然会带来平安，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后来你更熟悉另一处经文，就在彼得前书1:3-5，那里告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有复活的盼望，然后又说你们是有大喜乐的。所有的经文都在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代或者在不同的经济处境之下，都会有恐慌和不安。这些恐慌和不安让你没有办法入睡，让你非常担心将来。 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保罗也告诉他的教会，彼得还告诉他的教会，连雅各也告诉他联系的这十二个支派的犹太的基督徒，说你们要有智慧，你们要有平安，要有喜乐，而所有的平安喜乐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或者你可以通过逃避的方式暂时获得平安，你也可能换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来解决你暂时没有平安的处境，你也可能因为从经济紧张到经济缓解来获得一种平安，但这平安都是短暂的，不是长久的，更不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方法。而耶稣基督的救恩，包括他的受死复活，他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他再来，他审判并带我们进入新天新地，每一步都给我们带来平安，不是只是复活带来平安，每一步都构建了平安。所以每个人都需要福音性的问安，就是在主里能够享受平安。应当信什么？信神也当信我，这是耶稣说的。如果一个人不信上帝，也不会信基督，不信基督也不会信神。一个不信基督的人，他就没有把平安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受死，担当我的死亡，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夺走我在地上的生死权。因为他不接受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真实活泼的，所以他担心今生的疾病、贫穷、身体的衰残。他不相信当他受苦的时候，耶稣在右边在为他代求。无论在苦难当中的苦难多么大，压力多么令他难以忍受，耶稣总是在父的右边每天为他祈求。他更不相信耶稣基督将再来，他再来除了接我们，使我们彻底的来脱离今世所带给我们的缠累、辖制和咒诅，他的审判将是一个大的结束，我们与过去完全的脱离，要进入一个新的世界，那个是新天新地，那是耶稣我们预备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不一定都平安，每一个人不一定都痛苦，但是真的平安不是建立在所有福音之外的方法，而是你越是在福音当中，你若看见那种盼望，跟你的经济好坏没有关系，跟你是否有疾病也没有关系，跟你对未来的预测还没有关系，而是你知道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在父的右边再来审判，引进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每一步都是有关的。我们到后面经文会看到雅各跟他们说，你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你们要有大喜乐，而大喜乐意味着你们要平安，不要忧虑，不要担忧，不要对将来用自己的头脑来判断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而你要知道所有的事情都在往一个方向发展，而这个方向都在被上帝所掌管，最后与耶稣基督再来审判，进入永恒为结束的。所以没有福音的人每天都在预测，每天都在判断。各位，你判断没有一次是准确的，你判断了很多事，你发现你想投资买房赚钱，你的预测是不准的，所以你的房价是暴跌的，你想透过存钱来理财，你发现利率不断的降，你认为美国大选结束之后中国经济可能会好转，降息会改变我们的处境，你怎么能判断那么准呢？人的所有的判断没有一个是准确的，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再来，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他要把我们带进新天新地，带到父的那里去，这是不变的，这是准确的。所以你的每一次判断的失误都在告诉我们，不要把平安建立在自己脆弱理性的判断上，应该建立在耶稣基督福音的救恩的每一步带给你的平安。我们到下面会看到，试炼中的人是需要智慧的，而没有智慧的人就在试炼中每一天在计算 如何解决问题。每一天在忧虑，千万不要发生房价再涨一点，利息再高一点，我如何让我的钱最大的保值。其实你的预判往往都是失算的，你无法预测将来。当然耶稣做救恩的每一步都是不变的，都是稳定的，永远不会有任何的差池。所以你应该想一想，你的平安在哪里？不应该是在基督之外，应该在基督的里面。你所要期盼的平安往往不一定在耶稣基督里，可能是在雄厚的经济和无疾病的家庭成员和将来家庭幸福上，可能与基督完全是无关的。虚假的平安都会过去，唯有主的平安会属于那些信靠他、相信他的人。我想耶稣告诉门徒讲的话，今天也是个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忧虑，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不是盲目的信，而你知道耶稣透过死、透过复活、坐在父的右边、透过再来审判新天新地，带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和怜悯。只有在那里你才能获得足够性的平安，要不然你虚假的平安都会坍塌。愿主帮助我们，你不应该让平安虚假，你应该回家好好的想一想，你不断的在计算，你真的有平安吗？你期待的平安大多数与基督是无关的，不断的在想象未来，在憧憬将来的事情，其实一切都是虚假的。如果不在基督里，愿我们虚假的平安能够被那些苦难全部给拆穿，你会知道没有基督就没有平安。门徒们领受耶稣的话，当时他们是不懂的，耶稣受死之后他们都逃跑了，到了什么时候他们才懂得？圣灵降临之后，他们更认识基督的时候，他们才懂得你们不要忧虑，信神也当信我，他们才在逼迫的环境当中继续的信靠神，愿意成为殉道者来持守信仰，愿意成为那个流离失所的人，也不把信仰践踏，因为他们真的懂得你们不要忧虑，信神也能信我。他们真的懂得耶稣留下平安给他们，而这个平安是耶稣透过救恩的每一步所构建的。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